总结吧。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就第22章跟23章，主耶稣都他的救赎，他的方式大家都已经清楚，就是透过他的所立定的这种新约所代表的流出他的血，是要来建立这个新约。他的饼就是指他的身体，为了门徒擘开，所以擘开，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死亡。可是他的擘开身体是跟饼有关，是要让给人家去分享。所以这里的耶稣的死是基于那一种，一方面他是爱这些门徒，让门徒也能够有分离他的这样的爱，让他们来得到心灵上、肉体上各方面的饱足。但另一面来讲，我们说这种方式除了凸显新约跟旧约的不一样之外，也就是说新约的这个新这个字被人家误解说它是一个取代旧约的这个新，事实上这个在原文里面它有讲究，这个字是一个新鲜的，它不是新有的，新鲜的不是新有的，它比较的是一个以前那个旧约的那一种古旧，比较不优不好，现在有一个比较好、比较优势的、比较更美的，我们一般称为新约。所以新是指更美好的、更优势的，而不是指它另立一个新的有。所以约同样都是约，约都是指神的律法典章，只是神今天透过耶稣的这种新的方式，用他的宝血来设立。那用这种新的一个方式，不是要取代旧约的律法，而是透过这个新的方式，他会达到的第一点，他就他的宝血来讲，他跟动物的牛羊的牺牲的血更能够来洗净人内心的罪啊，动物的那个宝血不能够来洗净人内心的罪，只是让人的身体得到洁净成圣。所以身体跟人的内心它有内外之间的区别，这个只是比较性的，我们可以透过希伯来书的查考可以了解。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被擘开来取代的那一个羔羊的身体被擘开成为祭物，所以耶稣的祭物就成为一种活的属灵的这个祭物，而旧约的那个是一个死的而是肉体上的这种祭物。旧约的那一个祭物虽然一般的牛羊他们也有神赐给他们的生命的灵气，他们的身体也是透过地上的尘土跟人完全一样，亚当被造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了一个身体，那神也把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命的活气。所以动物跟人它事实上它没有什么区别。传道书里面他们第三章会特别讲到兽跟人没有什么区别，兽的遭遇以及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区别，兽会死人也会死也没有什么区别，兽跟人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只在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其他的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因此神把万有交在人手中让他去治理，也是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用这个方面来看，你今天要救赎这个人跟救一个动物不一样。如果你懂只是用一个要救一个动物，你就用动物的那个价值你去取代就可以，但是你要救一个人，他必须要用像神的形象那样的人来到人间，那样的人 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来，他必须要凡事跟他的弟兄一样，他是神所造的，他是照神形象塑造，那这样的人必须要是无罪的，是绝对遵守神律法的，那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有资格来成为一个祭物，来代替我们同样的是按照神形象的这样的人类。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说新约的一个形式，它不是取代旧约的形式，绝对不是。它旧约里面律法就是律法，绝对不会改变，只是拯救它所要付出来的那一种是比旧约是完全比较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新约的一个方式的奠定跟这个旧约的奠定的方式，新约常常是用这种比较性的。我们在谈到救恩的目的，从希伯来书和他们第二章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发现，第一个，耶稣是为了他自己，先讲自己，耶稣他还没有完全神的救恩之前，他还要受到试验苦难等等磨难，这些试验磨难是为了要成就他是不是那一位真正的神心目中的那个义人。他确实是，但要经历，他必须要试验，神还是要通过撒旦，透过他的各种试验，这位耶稣来看他是不是真的从苦难中完全顺服，还学习真正的顺服。所以希伯来书会特别讲到他要因受死受苦而得以完全，那是第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很重要的，他需要从受苦当中试验当中去得以完全，没有受到苦难，没有受到试探，他还不能够得到完全学习顺服。因此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才会说他虽然是作为神的儿子，可是他在肉体中呢，他会受到苦难的逼迫引诱等等，他要透过受了这样的苦难，他学习了顺服才得以完全。那这样的完全就成为神心目中那种完全的人，他就可以呢照着神所给他的一个赏报高举他成为什么呢？成为到了麦基洗德那样的等次的天上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就他个人来讲，他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种苦难，然后他才得以完全成为天上的大祭司。天上这大祭司要干嘛呢？还继续在神的右边为我们这些信徒们来代求，还继续来服侍。就像耶稣说的，他在地上他是为了门徒为了别人来服侍的，他就是在天上那样的高地位高大位的，他还是成为大祭司，为这一些来顺从他的人还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的得救来代求。所以我们说救恩的第一个目的，就耶稣本身来讲，他都需要这样的来学习，需要来经历来得以完全。我们门徒不要吗？真的是很多人在讲救恩的时候都很忽略了这一点。那第二个，耶稣做了这样的榜样以后，第二个就是来讲到撒旦问题。救恩里面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救我们出来，那你今天要救出来，你必须要把那个把你捆绑死的那一位主谋者，那一位控制你的，你要先把他呢有能力把他打退呀。好比说耶稣那时候在赶鬼，他靠神的脸赶鬼，那有人回谤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耶稣就反驳说，如果呢一个国里面呢他自相纷争，一个家自相纷争，他都站立不住，如果今天我赶鬼而把鬼赶出去了，那撒旦的国度的里面不是自相纷争吗？那不是呢互相内乱败坏吗？所以你们今天这种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一个矛盾。可是耶稣特别讲，我今天是靠神的灵赶鬼，那把鬼赶出去了，这是神的国就临到了。那这个什么意思呢？那耶稣就说，我能过来赶鬼，那表示这个撒旦他本来就是控制着 这一个人的啦。所以今天有一个壮士，他今天他有一个全副武装，他安顿好了，他看守好他自己的这一个财物，就是撒旦魔鬼控制的人成为他的财物，还有全副军装，他装备的好。今天有一个比壮士更强大的，他来了，然后呢把他打退了，然后呢就夺了那个他自己所有的那个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被他掳获的那些人。所以这个要告诉我们，你要救，你就必须要先把那个壮士，就是那个撒旦魔鬼，你先要把他打败。那我们就要讲到说，这里所说的耶稣如何来打败撒旦，撒旦在这里完全成为一个主谋者。他今天他就是用尽一切的力量，就是要来呢逼迫，要来试探，最后就是要来杀耶稣。不要撒旦，撒旦，我们不要想先看呢。你以为说撒旦就这么笨吗？撒旦认为说，如果今天这位耶稣也透过他的这种一种阴谋手段，把耶稣基督抓拿了，那耶稣一定受不了撒旦的这种各方面的恐怖、恐怕，尤其对死亡的这种痛苦，没有人经历过，耶稣也没有经历过，你怕不怕呢？人人都会怕。就死亡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撒旦是一个有掌有死亡权柄的这样的撒旦魔鬼，所以人对死亡的这种痛苦，很多人非常害怕，很多人到最后关头就是对死亡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却是要透过他甘愿受苦来打退魔鬼，来赶出魔鬼。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苦以后被举，当他被举起来的话，就会把这个世界的王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那世界的王就是那个撒旦魔鬼。那保罗也有在讲到罗马书8:3，他说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被钉死，他在肉体当中呢，他就定罪的那个罪，定罪的就是审判，那个罪就是死魔鬼。所以不论是魔鬼或是那个罪或是恶者或是世界上的王，耶稣基督他的受死目的就是要把那一个掌死权的魔鬼把他呢败坏了，把他赶出去了，那你才能过第三步。那你能怎么能够把撒旦定罪呢？因为耶稣完全按照神的律法典章，凭着信心完全顺服神，这是一个神心中的义人。如果你今天把这样的无辜的义人你把他杀害了，神就按照他的律法，公义的律法，你杀害无辜的，那我就审判你，你有罪。而这位耶稣基督呢，跟其他的人真的比较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人他跟耶稣的不一样，是因为其他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的里面肉体里面含带的罪在里面，罪住在这个人的肉体里面，所以人的肉体里面因为有住在人罪在里面，所以人从小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有肉体的思想，也就是撒旦在他里面的那种思想，他会去犯罪，从小时候他就会开始。所以人需要神在献祭的时候透过那个祭物来洗清他的罪恶。当然如果他故意犯罪那就不行了。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生下来是从圣灵怀孕的，圣灵怀孕的他跟人的带有肉体里面有罪住在的这一个人的里面，他比较真的是不一样。差别就在差在这里，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从圣灵怀孕？从圣灵怀孕是神直接生他出来的，他没有经过男女之间的那种肉体上的这一种关系才产生出这样的孩子出来。那这个称为另一个亚当，在形态上他具有肉体的这个样式，就里面的内质来讲，他没有罪住在他的肉体的里面，差在这里。可是你不要以为说他没有罪住在他的肉体里面，难道他就可以凭着他这样的话就可以自由的可以胜过罪的引诱吗？不，他还带着人的肉体，问题就在这里。人还带着人的肉体的时候，你住在里面或没有住在里面，人的那一个肉体里面本身就含带着软弱， 所以耶稣本身他有饿，他会饥饿，那饥饿就想要吃，这是人的本性，肉体的本性。那么肉体也想要舒适，肉体遇到苦难他还想要逃避，这是人的肉体没有办法逃避。人的肉体的里面还有一种很想要夸耀，比别人好，比别人多，比别人大，比别人强，比别人怎么样的，这是人的肉体。耶稣就带着人的这样的肉体来，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肉体的这个样式的时候，他跟人完全一样，他必须要学习，他必须要跟人完全一样的。他还就是他出来服事，他必须要神的灵来到他里面，还要祷告，圣灵引导他，透过圣灵的帮助充满引导他，逐步的来遵循神给他的使命，遵守神的律法。同样的，我们今天的门徒，主的门徒，他在这样的一种被救赎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跟耶稣一样走过这一条圣灵重生的路。圣灵临到，他重生了，就跟耶稣一样的，罪就不再住在他里面，罪不再住在里面，他就需要呢透过圣灵的充满引导，然后再走这一条耶稣上说的这种十字架的路。那这一条披下的路，跟从耶稣的路，以及跟耶稣一同受苦的这个路，这种门徒耶稣要救这种人。那耶稣确实能救这种人，在他苦难肉体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希伯来书有说，哎，我跟耶稣所受的苦难都一样。这个时候耶稣要救的、帮助的、拯救的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去救那个天使。连天使没有肉体，神也没有跟天使立约，但是这些门徒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真的应许的子孙，神跟他立约，那神就按照这个约来救我们，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三方面，事实上你在看第二章，第二十二章，今天让你们关注的是耶稣他本身，他如何坚守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旨意。第二个，撒旦他如何要来重新的要来呢控制着耶稣，以及控制着耶稣的这些门徒，其他都被他控制的，其他都照着他的吩咐来做，那只有抵抗他呢，只有耶稣和这些跟从耶稣的这一部分的人，他都要把他打掉，消灭，彻底消灭。这是撒旦，可是今天耶稣基督要跟撒旦的征战，还要保守他的最后面的最特别的这些人员，这时候呢，他怎么办？如果照我们今天那样说的这种邪王，他很主动，他知道他要怎么做，而不是他很被动的、很软弱的、很消极的那种方式去抵抗，不是的，他的积极主动的，按照神的这样的计划。好，我知道你要杀我，我知道你要来逼迫，要来威胁我，但是耶稣基督照常在最后的这一天里面，他按照神的律法，而且按照神的律法里面所认的那种经义，啊，逐步的去实现。那每一步，撒旦都是不断的来透过他的门徒，这些无知的门徒，要来让耶稣基督呢退后。第一个就是他透过这个犹大都出去了，跟这些他的这个撒旦的这些集团里面跟他约好，要把他出卖。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这个人常常跟你在一起，你非常爱他，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你也教导他，你付出的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因为这个人就是非常爱钱，他这个钱观永远就是改不过来，你非常信任他，把他的钱，把你的钱囊都拿给他，教他，让他去管钱，结果他非常爱钱，最后也用了他爱钱，他就跟能够给他钱的那些人跟他约定好，然后把你出卖。对你来讲，你经历到过这样的出卖你的人，你受得了吗？我再讲一遍，撒旦就是这样子啊，透过这样的人来出卖你，你受得了这样的人出卖吗？那一般人受不了， 哪里有那么大宽容大量，我那么爱你，我那么为你付出，我那么的信任你，你跟我一起在逾越节的晚餐，我们餐了这样子来吃喝，结果你竟然要出卖我，你受得了吗？若不是知道神的旨意，若不是为了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受得了撒旦这一步很可怕的内在的腐化、吞裂、背叛。再来第二个，门徒竟然在这里增大。我再讲一遍，耶稣从第九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他不断不断的就是要面向耶路撒冷，这当中里面三次很重要的预告，他就是要被杀害，然后得以复活。中间里面不断的教导他的门徒，到现在为止，二十四节，门徒进来，对于耶稣说有人要来出卖他，他们在那边在讲说，那到底是谁要出卖呢？啊，忽然他们又忽然又争了，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今天哪一个人可以是大的？这里的争论哪一个是大的？要重复到他们以前在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一路上，他们就是这样的来想，都没有改变。对耶稣呢？耶稣受得了吗？我沿途就是不断的告诉你们，教导你们，要你们要如何如何的，不要去再增大。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你对一个门徒常常这样的教他，常常对他这样的耳提面命，他们又重复犯错，不断重复，不是一次，好多次好多次，你还能信任他们吗？我再讲一遍，爱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不然是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爱，他不可能信任这样的还在这边增大这些门徒。甚至他还特别还说，就是你们现在不了解到你们还在增大，但我还纪念你以前跟我常常在磨难当中，他能跟我在一起，就是在这里。如果这些门徒不是常常跟他在一起，离开他了，你说耶稣怎么会跟他们讲底下这些应许的话？可见跟在旁边，你跟对的人，你知道这个人，虽然你对他所做的道常常不了解，没关系，给你特别的点名，以后会了解，以后一定会了解。但是就撒旦来讲，他就是要把西门这样的领头的羊，他先要得走他们，所以这边的抢羊工作，耶稣跟撒旦两个人在抢这个西门彼得，抢完了，因为西门彼得要代表他们以后的这些十二个师徒的门徒，谁能够来先抢，谁就赢。好，所以耶稣会特别讲，我已经为你祈求了，跟你讲你也讲不听，那只能为你祷告，那求天父保守你，等你经历过撒旦那么可怕的这样的攻击以后，你经历过你自己的失败，那个时候你要不要忘了啊，你一定要像我那样的知道来为这些人来代求，也要来兼顾像你过去那样的，只知道你自己，你很热忱，你很想，可是你就做不到，你要兼顾这些软弱的弟兄。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背后里面征战的不是人，是那个很可怕的那个不华者，就是圣经上说的那个不华的人，圣经当中不华，不华就是违背律法的人，违背律法的这位撒旦，要跟这一位真的一生就是在遵守律法的这两个人在那边征战。那最后这一段就讲到他们在祷告，结果一个是在那边苦苦的在那边说，父啊，我要照你的心意来祷告，结果这些门徒呢因忧愁他们睡着了。这种对比又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当你更需要有属灵同伴的时候，这种属灵同伴必须在你祷告的时候至少你在那里能够跟你一同警醒的时候，结果他们竟然是忧愁睡着，他们只忧他们自己，他们没有去忧这位他们的主。你就可以了解到 今天他们在心灵的里面是远远的离开了主，虽然他们的肉体是跟他们在一起，可是他们的心灵是跟耶稣隔开的很远。虽然如此，这位的耶稣的心仍然跟他们在一起，仍然关切着他们，仍然是为他们来关切，说你们为什么还睡觉呢？赶快起来吧，每个路都迷惑，赶快起来。这个就是耶稣。如果我们今天所信奉的这位耶稣基督，所跟的这位耶稣，是观看说你要出卖我，好，那我就不理你了。好，你今天我跟你讲了一大堆你都不懂，好，我就不理你了。我现在这么围困的话，需要你们在我旁边，你结果你们的这个心都不在了，你们只为你们自己来忧愁。好了，那我就不管你了。不是，我们的主就是真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样个慈怜忠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值得我们跟，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们是无知，虽然我们是软弱，但是他不会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从错误当中里面去了解到，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重犯，那我们多有可以改过来的机会。拿刀去砍人家，拿刀去抵抗，根本没有听进去。就像我们弟兄说的，真的没有办法听进去。耶稣怎么能够怎么做？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听进去。啊，耶稣怎么用实际的动作医治？你看，像你们说买刀，那个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哎，那耶稣要把它医治。啊，那门徒一定会说：哎，奇怪，原来叫我们买刀就是管的是在医治那个抵抗，来抓拿我们。那这个刀是什么刀？这个是属灵的刀。那这种属灵的刀，大家要好好预备好，因为我们跟撒旦征战，没有这个刀不行。那这个刀要怎么拿？要如何拿？啊，拿的是怎么样的刀？这个我们以后，我们查考圣经，就可以去了解到，原来耶稣基督在最后的关头的里面，他被人家当成强盗这样的抓拿去，是因为人家把他当成强盗，而把他当成强盗不是百姓，是那个坐在这个会堂里面，坐在圣殿的里面，在教人家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好的那些大祭司，他们暗地人来把耶稣抓去，把他当强盗。他们不在这一个广同大众，在百姓的时候，因为百姓大家都支持耶稣，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有讲过，百姓都爱听他嘛，都跟他紧紧的连在一起，那大家都要听他嘛。别的福音书里面说，他们怕在公开的话把他抓去的话，那百姓一定生乱，因为大家支持耶稣，那生乱的话就会造成什么？动荡不安。动荡不安的话，那罗马人就会看到这些领头的这些祭司们啊，这些守殿官，你们连这一个人民都控制不好，把他们换掉。哦，他们最怕被人家换掉，他们的权势、他们的这些利益都被拿掉了，所以他怕百姓变动，百姓会变动，于是他们支持耶稣，所以他们只能暗地来。好，那我们就用一种方式，在你没有人的时候，那我就呢找人呢把你抓去，那问题就解决了。啊，刚好有一个跟他复合的那个犹大，他最认识耶稣，啊，那透过耶稣，透过犹大，啊，就把耶稣抓拿去。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到，撒旦是一个黑暗阴暗不光明的，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阴暗不光明，他们在表面上都做得很好看，事实上做的是乌漆八黑的这些黑暗的事情，这个叫黑暗掌权。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肉体上面里面，你要好像看起来是跟这些人好好看，但他们都很好，不是，注意到里面的事情，表面上都风光的这些事情不必讲，真正在里面的那一种黑暗，看到了吗？你了解吗？你要对抗的是谁？如果连这个你都分不清楚， 你连你的仇敌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怎么跟耶稣？你根本没有在跟嘛，你还是在迷惑的里面。最后我要讲的就是，真的照我们弟兄说的，佛不一样，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接待你啊。当他们把耶稣已经定罪成他就是违背律法的一种罪犯的时候，他是一个叛国贼的时候，就国家来讲他是一个叛国贼，反抗政府的。第二个就宗教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违背传统的这个他们所说的这种道理的人。那么这两种已经被已经印记了，已经变成一种记号了。那你如果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你连教也把那种说，你就是一个反叛国家的，你就是一个违抗宗教局命令的人，那么国家跟宗教就会认定你是一个违反秩序的，而国家跟宗教是为了维持秩序的，所以他们就很光明正大的认定啊，就可以来抓你，把你下监。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你不要小看，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其他地方都一样。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在美国，在所谓的欧洲，他们宗教都是非常的所谓的开明自由，你不要幼稚。我再讲一遍，我不是笑你幼稚，而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真的很幼稚。我举个例来讲，像今天的回教徒、伊斯兰教在华国，华国最称是最平等最自由的华国，他们竟然说什么呢？说回教的这个妇人，他们如果蒙头，把头蒙掉了，又是禁止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他们这是回教的，这是他们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国家里面是不符合。他们一定要符合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所以他还要求这些妇人也一定要打开他们的蒙头巾。这就是所谓的今天的最提倡自由、最提倡所谓的民主的这个华国人，他们所做的。原来他们自以为是的自由，你一定要符合我的自由，你不符合你的传统，你能蒙头，我就要让你给我开开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告诉你们的。原来在人的思想，在人的宗教，在人的里面，它有一种阴暗面。这绝不是我们口唱自由，或是说真的在生活上很自由、很平等的这种国家或人民能给你的自由。不是的，真正的自由，只有主耶稣基督还给我们的自由，也就是遵守主耶稣所说的这种真理的这种话，你才得以自由。没有这样的真理，你永远就是在成为奴隶，成为一个怕死的奴隶。你永远就不得救赎。我今天讲这些，是因为耶稣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阴暗面、人定的自由、人以为是的自由，把你离开了，去进入到神要给我们的自由，是真理里面的自由，是真实的自由，而不是虚假的自由。很多欧美的国家，他得到的不过是虚假的自由，这不是神定的自由。同样在中国大陆，那更不要讲。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不是反政，但是如果违背真理的，我们都抵抗道理。我们不能够违抗真理，我们只能拥护真理。我大概我讲到这里，很荣耀归给神。来。